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列王记下第十五章。在列王记下第十五章的时候，我们一开始我们可以看到说啊，要讨论到犹大的王，也就是说犹大当时他把这个王位传给这个亚撒利亚，所以在圣经上面第十五章，列王记下第十五章，他在第三节的地方他说，亚撒利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亚玛谢一切所行的，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然在那个地方献祭。这个地方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这个亚撒利亚这个王，他乃是承接跟着他的父亲这个亚玛谢所王位继承下来的。但是我们知道说，亚玛谢曾经怎么讲拜过这个偶像，那他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他效法他父亲亚玛谢一切所行的，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让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亚撒利亚他没有跟着他的父亲去拜偶像，但是他还有一件事情，也就是秋坛这件事情。我们知道从神的眼光来看，在以色列北国的地方啊，上帝常常这个让我们看见说，其实以色列的百姓当时已经非常的这个悖逆，但是犹大却是什么上上下下，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有时候有好的王，有时候有不好的王。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上帝对着这个北国以色列，他强调两个东西，一个是巴利的偶像，一个是什么金牛犊啊。所以说金牛犊来代替这个耶和华的神啊，不让这个以色列的北国的百姓到这个耶路撒冷来这个敬拜耶和华神。所以上帝对这两件事情一直耿耿于怀，就说一直一定要去除掉。但是对南国呢，上帝让我们看到说，秋坛这件事情也是这个上帝一直针对南国犹大所要对付他们的，让我们看到说，虽然对这个犹大讲起来比这个北国的以色列哈，这个亚哈当时所拜的这个巴利或者是这个金牛犊讲起来好像不太严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在神的眼光当中，不管是严重也好不严重也好啊，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啊。虽然这个秋坛看起来是模棱两可啊，他们心中想要去拜神，但是他在秋坛的地方啊，虽然也有以色列当时这个不像以色列当时的这样拜偶像或者是金牛犊，但是在神的眼光当中，他们却是什么一直耿耿于怀啊。所以他告诉我们说，百姓仍在那里献祭，他说耶和华降灾与王，然后使他长大麻风。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啊？我们必须要从这个历代志下第26章来看啊。所以刚才我们讲到这个亚撒利亚，其实亚撒利亚在我们上个礼拜我们所提到的事情，亚撒利亚其实就是乌西亚王，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到说，乌西亚王他耶和华降灾给乌西亚王，然后使他长大麻风。到底为什么使他长大麻风呢啊？那我们可以翻开到历代志下第26章，历代志下第26章，我们很清楚，因为历代志下是记载着这个主轴是这个犹大南国，那这个列王记乃是主轴是这个北国以色列，所以这是南国的事情，所以在历代志下记载的更多。我们来看一下历代志下第26章，他告诉我们说，第一节他说犹大众民立这个亚玛谢的儿子乌西亚，然后他有小字在这个地方，他说乌西亚又名叫做什么，叫做亚撒利亚啊。他为什么叫做亚撒利亚呢？我们等一下会看到说，因为当时在乌西亚王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祭司也叫做亚撒利亚，为了两个人一下子说亚撒利亚王呢，或者是亚撒利亚祭司呢，所以在历代志的地方就告诉我们说乌西亚所以我们看到说，乌西亚登基的时候16岁，在耶路撒冷作王52年，所以算是蛮长的一个王然后他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耶和华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亚玛谢一切所行的。所以历代志跟列王记记载的是一样，他说通晓神末世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定义寻求神。所以乌西亚是一个什么很好的王，他定义寻求神，他说他寻求耶和华神，那就使他亨通。所以乌西亚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他是一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所以我们就跳过中间他又做很多的事情， 我们一直看到在第十五节的地方，历代志下第26:15，他说乌西亚的名声传到远方，因为他什么得了非常的帮助，甚是强盛，所以神对乌西亚王啊给他一个很好的帮助，让乌西亚王非常的强盛。但是很不幸，在第十六节的地方，他告诉我们说，他既然强盛，他就心高气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人的什么骄傲就出来了。当人的骄傲出来的时候，他说以至于什么行事邪僻，然后干犯耶和华他的神，然后什么他说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乌西亚王因为他国家非常的强盛，他以为他是什么做了很好的王，所以他这时候他骄傲，然后他就要到什么到祭坛上面去献祭。然后我们看到17节，他说祭司亚撒利亚，有没有看到？所以这个名字亚撒利亚跟乌西亚王另外一个名字亚撒利亚是什么？是重复的。所以这时候啊，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所以王他的名字就叫做乌西亚，那祭司就是继续使用他的名字避免两个人有所混淆。所以祭司叫做亚撒利亚，这时候就跟他讲他说什么，他就跟乌西亚王说什么，他说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情，因为你是王。他说这乃是什么亚伦子孙来承接圣职祭司的事情，他说你出圣殿吧，因为你犯了罪。他说你行这事，耶和华神必不使你得着荣耀。但是这时候乌西亚王因为他国家强盛嘛，他是又是一个国王，他就不高兴，他就发怒，然后手里拿着香，他要烧香的时候，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这时候在耶和华的殿中这个香坛的旁边众祭司的面前，他额头上忽然长了什么大麻风。所以让我们看到乌西亚王这个时候他长了大麻风，然后接下去他告诉我们说，那时候他长了大麻风以后，他预备出殿，然后他也赶快跑出去。当他赶快跑出去的时候，为什么？因为什么？耶和华降灾祸于他。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第21节，乌西亚王他长了大麻风直到今日，因此他住在别的宫里面，与耶和华的殿隔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乌西亚王他因为他的国家强盛，他骄傲，所以他进去献祭。那献祭本来就是亚伦的子孙这个后代祭司所要做的。所以乌西亚王这时候他不止长了大麻风，他从此什么，他连他自己的宫殿他还不能进去，他要住在别的宫里面。因为什么？因为他长了大麻风，甚至于连他做国王的这种事情他也没有办法继续做下去，他只能在什么另外一个宫来，好像说垂帘听政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耶和华降灾祸于这个乌西亚王，让他长大麻风，最主要让我们看到说，就是因为什么？虽然犹大上上下下每一个王，有时候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有时候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但是像乌西亚王这样子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他也不是一辈子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甚至于他有骄傲，他到里面去烧香。所以他说他死了以后就把王位传给他的儿子，叫做什么约坦所以圣经上面在列王记下15章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说，他就记载着犹大从乌西亚然后传给谁？传给约坦那突然间在列王记下他就告诉我们说，中间这个地方他开始讲到以色列王，然后在第15章的最后结束再回来讲说约坦。所以这件事情让我们来思考一件事情，在我们还没有继续讲约坦之前，我们来看看以色列北国呢。我们刚才讲过以色列北国，说实在它已经非常糟糕了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从第8节开始这个列王记下第8节开始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在以色列的王是接下去是谁，就是撒加利亚。撒加利亚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做6个月，然后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那这个恶的事情我想我们不再继续强调，也就是什么耶罗波安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个罪也就是什么，也就是拜金牛犊所以神在北国一直强调一件事情就是金牛犊的事情，神在南国一直强调一个事情，也就是秋坛的事情所以这两件事情我们要牢牢记住在心，今天神也是要对付我们这两件事情然后我们继续来看，在这个第十节的地方他告诉我们说，后来亚比的儿子沙龙背叛他， 啊，然后背叛撒加利亚，然后接下来告诉我们说撒加利亚其余的事情都写在列王记上面，他说这是从前耶和华应许耶户，他说什么，他说你的子孙啊必坐在以色列的国位直到四代，这话果然应验了。所以这件事情啊是在列王记下第十章第三十节的地方啊，我们今天就不再去翻那个经文的，因为在当时耶户啊神应许他说你的子孙必要做四代，只有四代。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说这四代是谁，记不记得耶户下面一个是谁，我们上礼拜讲过啊，约哈斯，约哈斯完了以后呢是约阿施，那约阿施再下去呢也就是耶罗波安，对不对？然后耶罗波安传给谁，传给撒加利亚啊，然后撒加利亚在这个时候就被什么，就被另外一个人撒龙给篡位了。所谓篡位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们刚才说耶户的子孙顶多能够四代而已啊，所以我们刚才看到耶户传给什么约阿施，约阿施传给约阿施，约阿施下面什么耶罗波安再来撒加利亚，四代就没有了，因为王位被篡掉了啊。所以让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今天哈、神在北国上面给他们啊所带下来的哈、因为什么？因为亚哈王实在是做得太不好了，所以上帝兴起耶户，但是耶户也不好好的做，所以神就告诉耶户说你顶多做四代而已啊。所以接下去我们可以看到说啊，这个如果大家啊，我想这个我们接下去看说，在这个啊沙龙篡了位以后啊，他告诉我们沙龙做王多久，他说做王一个月啊，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个地方他做王一个月，最主要就是说因为他篡了人家的位，他必须什么，付上他生命的代价。也就是说就好像我们今天所说的，我们赚得全世界，但是我们什么，我们赔上自己的生命啊！当我们赚得全世界，我们赔上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就好像这个沙龙啊，他篡了位，但是他却只有做什么？他却只有做一个月的王而已啊！当他做一个月王了以后，他告诉我们说，圣经上面没有记载这个沙龙到底做了什么好事啊？因为一个月没什么好记载的。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说什么？米拿县啊，米拿县，他说从这个德萨起，那就攻打这个啊一个城叫做提菲萨，然后和其他四境的地方。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这个米拿县这个王哈、他也非常的糟糕。他说圣经告诉我们，他击杀城中一切的人，破开其中所有的孕妇，哇，好恐怖哦。他说因为他们没有给他开城，你看这个王糟糕到这种程度，什么，人家不给他开城，城门不替他打开，他就把孕妇给杀了，把人家的孕妇的肚子给破开了啊！所以这又让我们思想到，其实以色列已经糟糕到这样子的地步，就好像说什么四世纪，记不记得最后一章啊，那时候告诉这个路德记最后一章告诉我们说啊，四世纪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以色列啊这个国中没有王，个人什么任意而行，所以那一套今天又在这个以色列北国这个地方又开始了啊。那我们继续看下去说，这个他在记载米拿县的时候，他还是一样，他记载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是有一个更重要的，他告诉我们什么，终身不离开。他说终身不离开，也就是什么，不离开什么东西，也就是耶罗波安啊，让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个罪啊。所以啊，这个米拿县啊，他不止像前面的王所说的这么糟糕，他还是什么，终身不离开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米拿县接下来在第十九节这个地方，他说什么，他说当时亚述王这个普勒来攻击以色列国，米拿县拿一千他连得银子，请普勒帮助他坚定国位啊。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个米拿县这个北国这个王哈，他说让我们看到他对自己的国的这个百姓哈非常的残忍，把那个孕妇的肚子都给破开了。但是如果这么凶狠的王，照理是说他应该敌人来攻打的时候，他应该什么，他应该也是很强壮吧。但是我们却看到米拿县这个王正好相反，他只会什么，在家是一个老虎啊，然后出外呢好像一条鼠一样哈，一只老鼠一样。因为什么，人家亚述 国来攻打他的时候，他对外却是非常的软弱。他软弱到一个程度什么呢？他不敢跟人家打仗，他还拿1000他连德啊到亚述的地方，最主要他是要什么？寻求和平。他甚至于告诉那个亚述国，他说：“哎，拜托，请你帮助我坚定我的国位。”啊，所以这种人让我们看到说，只能在家里发威啊，然后出去的时候哈、啊，却又没有种啊，出去的时候又必须要拿1000块啊，1000他连德给人家哈、啊，然后求人家帮助他坚定他自己的国位。好、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啊，在这个时候，其实上帝已经开始。怎么讲？开始要放手了，因为神在这个北国的以色列已经怎么给他们太多次机会了，神不再眷恋他们了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第23节这个地方，他说米拿县的儿子比加辖在这个时候他接什么？接他爸爸的王位啊，接他爸爸的王位，他还是一样告诉我们什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这个耶罗波安是以色列陷在罪里的那个罪，还是一样。拜金牛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继续往下看，就可以看到说，接下去啊，接下去是哪一个王呢？啊，接下去是在第30节的地方啊，就何西亚王。但是在何西亚王之前哈、啊，让我们再一次回头看，刚才我们不是有讲到吗？上帝对以色列已经什么？已经非常的灰心了，神已经不再给他们机会了。我为什么说神不再给他们机会呢？啊，因为在圣经上面记载告诉我们，在第29节，他说以色列王比加的年间，亚述王啊，这时候他就率领他的这个啊国家来攻打什么？攻打以色列啊。那这些有很多的这个啊这个地名哈、啊，很多地名哈、啊。但是重要的地方，我希望说我们可以把笔画下来。他说在这些地方哈、啊，他说圣经告诉我们在第29节的最后。地方，他说将这些地方，也就是我们刚才看的这些地方哈，他说将这些的地方的居民都什么都掳到亚述去了。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以色列的这个百姓第一次被掳到亚述啊。所以如果你知道说以色列的百姓在这个之前哈，神是百般的怜悯，但是以色列的王却是什么百般的堕落。所以神到这个时候真的是实在是没办法了，所以上帝允许什么以色列的百姓被掳到亚述去。所以你把它记起来，在这个地方是以色列人第一次的被掳，是非常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哎呦，那神这样子的什么啊、这个啊，为什么不管他的百姓了呢？其实神还是非常的怜悯啊。我们可以看到说，我说神为什么非常的怜悯呢？这个地方最主要，如果你仔细看那个圣经，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他告诉我们很多这些地方哈，一个一个你把它画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说，其实上帝并没有让以色列整个国家被掳，上帝只是让这一些地方啊，这些地方可能有5、6个地方，他只有这些地方被掳。也就是告诉我们说，神并没有允许所有以色列的百姓，北国的百姓全部被掳到亚述去，上帝只是允许一些什么一些地方，也就是说看看这些百姓哈，以色列的王能不能反省啊。今天神也是一样，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并没有让我们整个人都被仇敌攻击，但是神也允许有些时候我们在某些地方好像被掳了一样，但是神是在告诉我们说，他盼望着他的百姓能够苏醒过来。所以在这个第一次被掳的地方，也就是啊《列王记下》第15章啊，在第29节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将这些地方，所谓这些地方，就代表着不是所有以色列的国，也不是代表所有以色列北国的百姓，乃是一些什么，有一些部分的地方哈。啊，让我们看到哈，但是当时可惜这些人哈，他说什么？圣经也让我们看到说，他们并没有苏醒，也就是说，当时的人如果悔改的话，或许他可以什么，可以带来一些什么复兴，但是这些人他却什么，他却没有苏醒啊。那接下去，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在第30节的地方，接下去那个王叫做何西亚啊，何西亚这个地方没有写很多，他何西亚篡了他的儿子。 这个比加，然后击杀了他，篡了他的位啊。然后圣经上面就停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啊，这个以色列哈，在第十五章的地方，记不记得我们刚才有说过哈？你看他一开始讲到谁？讲到这个一开始哈，他一开始讲到乌西亚，对不对？一开始讲到乌西亚，乌西亚王篡，对不对？他到圣殿里面去献祭，所以神让他长了大麻风，他传给他的约坦，然后圣经上面就跳过到最后，等一下我们再来看看约坦，这个中间他讲到以色列哈，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乌西亚，刚才我们所读的乌西亚作王几年，乌西亚作王51年，记不记得我们刚才在历代志下第26章的地方啊，52年，对不起，乌西亚作王52年，对不对？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中间以色列呢，以色列总共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些哈，总共有6个王，好不好？以色列6个王，第一个王哈，在这个41年的当中有6个王，啊，所以我们现在最主要我是希望说大家有一个比较，南国跟北国，南国犹大乌西亚王做王，对不对？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虽然到后来他到这个圣殿里面去烧香，神所不喜悦的，所以52年，然后北国41年，结果北国41年有经历6个王，南国犹大52年才有1个王而已。他这6个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是谁？一个是这个撒加利亚，对不对？然后接下来是哪里？沙龙把他叛变，然后沙龙叛变以后是谁？这个米拿县，米拿县完了以后呢？米拿县完了以后是比加辖，哈，那比加辖完了以后呢？完了以后才何西亚，啊，不，比加辖完了以后是比加，对不起哈，中间有个比加在那个第25节这个地方哈，在这6个王当中啊，第6个是这个何西亚，在这6个王当中，唯一传给儿子的只有什么？只有米拿县传给他的儿子比加辖，其他的5个王都是什么？都是篡位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以色列的国当中，他非常的堕落，堕落到这个时候上帝说实在就让他第一次被掳了啊。然后我们再回头看看说，那这个乌西亚，对不对？乌西亚王他不是到了这个圣殿里面去烧香吗？啊，那我们今天来看看说，其实今天人最大的野心，最深的这种堕落的地方，就是人的骄傲。就像我们刚才前面所提的乌西亚王哈，当我们讲到历代志下的时候，我们再详细讲。但是这个时候，我必须要跟大家讲说，在这他之前哈，其实曾经有2个人也是什么，也是自己到殿里面去献祭哈。第一个是谁？第一个是扫罗王，记不记得？我们一起翻开到撒母耳上第13章，好不好？我希望把这2个人提出来，一个是扫罗啊，记不记得在撒母耳上的地方第13章，当时撒母耳上啊第13章第8节，他说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子等了7天，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吉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这时候扫罗就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什么献上燔祭，他刚献上燔祭的时候，这时候什么撒母耳来到了，撒母耳来到的时候，撒母耳就扫罗就出去迎接他，问他好，撒母耳就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还自己有自己的意见，他说什么？他说我看到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你的日子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啊要来攻击我，他说什么？我心里恐怕我没有祷告啊，这个耶和华，这个怎么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来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那我们可以看到撒母耳后来跟他说什么？撒母耳对他说：“你做了糊涂事。”他说：“你没有遵守耶和华什么神吩咐你的命令，或者是遵守耶和华在以色列中坚定你的王位直到永远。”撒母耳这时候告诉他说什么？他必须要负的责任是什么？他说：“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立他做百姓的君，也就是谁？也就是大卫。”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扫罗他自己献祭的时候，他没有等撒母耳，他自己献祭，他什么？他付上他必须有的代价，也就是什么？他的王位不能长久，好不好？好，那我们来看那第二位呢？也曾经是什么到祭坛上面自己去献祭的，叫做耶罗波安啊。我们一起来看看啊，列王记上13章，好不好？我们翻到列王记上13章，这些故事我们都读过，但是我们想来看一下到底怎么一回事啊。 我们看到列王记上十三章，我们看到耶罗波安，他说那时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来到伯特利，耶罗波安正站在但这个坛的旁边要烧香，神人耶和华的命令坛向坛呼求说，坛啊，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对不对？好，然后接下去啊，这个他必将丘坛的祭司，也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什么，杀在你上面的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的上面。他说当时这时候有这样子的这个预兆，说这坛必破裂，坛上的灰必倾灭，这是耶和华所说的预兆。然后从第四节，好，我们一起来看，他说耶罗波安听见了神人向伯特利坛所呼叫的声音，就从坛上伸手拿住他吧，王向神人所伸的手就枯干了，不能挽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列王记上这个十三章啊，对不起啊，列王记上十三章这个啊，耶罗波安啊，这时候他所付上的代价就是什么？他的手就枯干了，他不能挽回。那第三个呢，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乌西亚王啊，因为他也是到什么，到这个圣坛里面去烧香献祭，因为那是什么？那是祭司所能做的啊，所以他就长了大麻风。这让我们看到，其实这三个都是什么？都是属世的王啊，他们不是属灵的祭司，他们是属世界的王哈。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属世界的王他所掌握的是什么？他所掌握的是属世的权柄，对不对？但是有些时候，让我们可以想见一件事情，就是说属世的权柄有些时候是有限的。但是这个有限的时候，人怎么不能满足？当属世的权柄你自己做王的不能满足的时候，这个人就想去抓什么？抓属灵的权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让人怎么痛心的事情，就是说有些时候人有许多的野心，但是最大的野心就是什么？人想成为神，好不好？最大最大的野心就是人想成为神。我们一起翻开到创世纪第三章第五节，这件事情，人想做神，人想当上帝，我想这是从创世纪以来就有的。所以我想到创世纪第三章，我们一起翻到创世纪第三章，当那个蛇来引诱夏娃的时候啊，在第三章最后啊第五节，第三章第五节他说什么？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蛇这时候就来欺骗这个夏娃，他说什么？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下一句话非常重要，他说你们变如神，能知道善恶。什么叫做变如神？就是如果你们听神的话，不听这个蛇的话，吃了这个东西，你的眼睛明亮，你们就会像神一样。所以今天从夏娃，亚当夏娃，他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们就开始想要成为神，变如神一样，能知道善恶。所以在创世纪第三章这边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以至于到后来的这个扫罗王、耶罗波安王啊，一直到这个乌西亚王，他们三个王，他们都想什么？他们都想成为神，因为他们已经掌握了什么世界上的权柄，他们也想掌握什么属灵上的权柄。所以今天说实在，不管我们再怎么灵修，再怎么祷告，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顶多我们成为什么神人呢、啊？我们可以像摩西一样跟上帝很好的沟通，但是千万要记得，人不要因为想要灵修而想要成为神，能够判断善恶。判断善恶的东西不是人所能够做的，乃要记得一件事情，永远是什么？永远是神才能够什么？有那样子的智慧，让我们能够判断是那个善恶，好不好？好，所以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说啊，这个列王记下第十五章哈、啊，一开始讲到犹大王，对不对？然后中间插上去以色列王，对不对？然后最后又讲到犹大王，我们一起来看看他最后怎么讲到犹大王呢？我们看到这个列王记上第十五章第三十二节，哈、啊，他说犹大王乌西亚王的儿子约坦，他说他登基，那时候他说他在耶路撒冷做王十六年啊，然后约坦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效法他父亲这个什么乌西亚一切所行的，还是一样一句话，只是什么 秋坛还没有废去哈、然后他告诉我们说，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约坦他建立耶和华殿上的门哈、我们在这个地方记不记得，我们再重复一次哈、以这个列王记上都是在讲这个以色列的王北国，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看南国的王，我们必须去看哪里？去看历代志。所以我们一起翻开到历代志下第27章，我们来看看哈，历代志下27章，看看这个约坦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王哈。我们看到历代志下第27章第一节，他说约坦登基的时候25岁。然后约坦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第二节他说效法他父亲乌西亚一切所行的，然后下一句话非常重要，你把它画起来，他说只是他不入耶和华的殿。感谢神，这个做儿子的他终于学到功课了啊！学到什么功课呢？因为他知道他爸爸是一个什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他爸爸因为太骄傲了，心高气傲，所以他什么入了耶和华的殿啊，所以他的儿子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只是不入耶和华的殿。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清楚，我们啊有了属世的权柄的时候，要知道我们不能去带入那个属灵的权柄在我们的手上，因为那是什么，那是属乎神的啊。然后他第三节告诉我们说，他说约坦建立耶和华殿的上门，也就是说啊，那个神，那个耶和华的那个在这个神的殿哈，在这个地方他把它建立起来，然后他又在很多的地方他有所建造啊，又在这个犹大的山地建造。然后接下去告诉我们第五节，约坦与亚门人的这个什么是他打什么这个他。亚门人的王他打胜仗，打胜他们了。所以让我们可以看到说，约坦王啊，在第六节的地方，他在耶和华神的面前行正道，以致什么日渐强盛。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约坦是什么日渐强盛。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来学习一件东西，也就是说约坦哈，其实也就是什么，上帝要在以色列当他们非常堕落的时候，上帝要借着犹大让他们有一个小小的复兴，让以色列的北国看看说他会不会认罪悔改，好不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哈，他说让我们看到说这个让以色列看看能不能回到神的道路上面。我想从圣经上面看起来，我们知道说以色列已经堕落到一个程度了哈。所以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说第37节哈，他说在那些日子，耶和华才使亚兰王这个利逊和利玛的儿子比加去攻击犹大。所以你看哈，犹大说实在，犹大国哈，从乌西亚王到约坦王，上帝让他们什么国家日渐强盛，好像一个小小的复兴啊。神在以色列跟犹大这两个国家，虽然让他们的百姓，让神的百姓分成南北两个国，但是神看重的是什么？在犹大虽然上上下下，有时候有好王，有时候不好王，但是神还给他们机会哈、啊，神给他们机会哈、啊。这个我希望我们再一次看第37节哈、啊，这个地方说，在那些日子，耶和华才使。你把那个才死那两个字画起来，也就是说在这个之前呢、啊、神并不允许犹大被外邦人所攻击，神只有允许犹大被他的弟兄以色列百姓所攻击，但是神从来不允许他的犹大国让什么，让外邦人所攻击。所以这个地方他说在那些日子，也就是说过去的一段日子当中，一直到现在，一直到约坦王的时候，耶和华才使亚兰王，亚兰王是外邦人，对不对？来攻击什么？攻击这个这个犹大。好，那这个地方让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攻击犹大还不是让亚兰王自己去攻击，而且让亚兰王跟着什么？跟着以色列的王比加。哈，所以让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神很爱护他的百姓。啊，神不允许犹大被外邦人攻击，一直到这个时候啊，为什么神让以色列啊，不让犹大被攻击呢？因为接下去让我们看到说哈、啊，上帝知道下一个王，也就是约坦的 他的儿子哈，也就是谁？亚哈斯。因为等一下我们看到第十六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亚哈斯其实哈，反而让犹大越走越糟糕。因为什么？上帝知道亚哈斯会走歪路，所以神在这个时候啊，要来管教他。神知道这个犹大啊，虽然他的王常常有些时候啊去秋坛没有废去，但是上帝知道犹大的百姓心却是向着神。记不记得我们上次也讲过啊，他把王给什么给除掉了，但是他们下面的臣仆却不篡位，却不篡位，因为他们只知道王不好而已。以色列的百姓还是一样一心归向神哈，所以上帝知道犹大的百姓仍然拣选神，所以他让约坦能够带下一个小小的复兴，也就是要让以色列的百姓看见说，其实神在这件事情上面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学习。那神其实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已经好早以前就已经跟他们讲过了。我们一起翻开生命记第二十八章好不好？我们来看看生命记二十八章，看上帝怎么样提到啊，神如何对他的百姓有什么样子的这些啊这个啊规定呢？我们看到生命记第二十八章啊，生命记第二十八章第几节？我看第十五节好了。好，我们看生命记第二十八章十五节好不好？他说什么？他说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律例，也就是我今天吩咐你们的，他说以下的这些咒诅必追随你，临到你的身上。什么样的咒诅呢？我们来看看当时神借着摩西怎么讲呢。我们跳到第二十五节，他告诉我们二十五节，他说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上去攻击他们，必从七条路逃跑，你必在天下万国中被抛来抛去。哇，真的是，这不是又是在讲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第一次被掳了吗？他们好像在什么，在万国中被什么，被抛来抛去，好不好？就是掳来掳去，被掳走了又归回，被掳走了又归回哈，被抛来抛去。然后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三十六节，三十六节我们来看看，他说耶和华必将你和你所立的王啊，领到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的国去，也就是哪里？亚述国，对不对？把你带到什么你自己从来没认识的国，也就是亚述国。他说在那里你必侍奉木头石头的神，你在耶和华领你到你的各国当中，要令人什么惊骇、笑谈、笑谈，还有什么讥笑。好，所以在生命记我们刚才所看第二十八章这个当中，上帝老早就借着摩西啊，在生命记的地方已经很清楚地跟他们说，如果你不听从耶和华的话，仇敌一路来攻击你们，你必从七路逃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列王记下第十五章这个地方哈，以色列的百姓是不是被带到什么素来不认识的国去，也就是亚述，在那个地方他侍奉那个地方的木头石头的神，然后在那个地方他说啊，让以色列的百姓让人家讥笑哈。所以我们在列王记下十五章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的百姓是如此的堕落，神在这个时候真的是已经哈完完全全哈已经对他们没有任何的抱着任何的希望，让他们被掳了。但是话又说回来，神还是什么？神还是眷念他的百姓，神还是想用这个犹大国让他们看到如何以色列的百姓能够再一次回心转意，好不好？所以到下个礼拜我们讲到第二十章的时候十七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他真正全部被掳走的时候是怎么样一回事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到第十六章，列王记下第十六章哈，他说列王记下第十六章，我们就继续讲什么？讲这个啊犹大的国。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约坦？接下来第十六章我们讲到约坦，他就什么传给他的儿子亚哈斯。亚哈斯登基的时候，他年满二十岁，在耶和华在耶路撒冷作王十六年。哈，他说他不像他主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却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其实上帝本来是要让犹大复兴，对不对？然后让他能够让以色列能够看见，能够回转，对不对？结果搞了半天，犹大哈自己什么接下去的王亚哈斯也很糟糕哈。所以让我们看到，其实人哈不知道悔改， 亚哈斯他怎么样不知道悔改呢？我们看到说他照耶和华眼中面前赶出去外邦人所行深恶的事情，使他的儿子惊火，并在秋坛上、山冈上各青翠的树下，他是什么烧香献祭。好，那一样我们知道说看到亚哈斯他是犹大的王，所以我们必须要从哪里看？我们一起翻到历代志下28章，好不好？我们来看看历代志下28章，到底这个亚哈斯犹大王到底做了什么样子不好的事情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历代志下28章啊，这个28章，我们看看哈，27章、28章啊，第二节，他说什么？他说亚哈斯却行以色列诸王的道。下一句话非常重要，第二节的下一句话，他说又铸造巴利的像。弟兄姐妹，非常非常的可怜呐、啊。巴利照理是说以色列北国的神，对不对？亚哈当时所引进来的，所以巴利这个假神在北国已经什么消失无影无踪了。但是这时候亚哈斯却让巴利在南国啊犹大又复活了。所以让我们看到有些时候我们去拜偶像，其实人家不要的，神已经把它清掉了，我们却去把它接下来。所以亚哈斯这时候把它接下来哈，所以我们从历代之下可以看到说哈，这个时候他说不止如此，他使他的儿子惊火。什么叫做使他的儿子惊火？有些时候我们看不太懂哈，在圣经上面所谓惊火哈，就是什么？他把他的儿子献当作火烧掉一样献祭哈。在旧约的时候，摩西曾经跟我们讲说，我们什么神的长子必须要被赎回来，但是他却是什么把他的儿子献做什么燔祭，这不是神所喜悦的哈。为什么这样子呢？乃是因为这时候的亚哈斯他已经他战败到一个程度他已经狗急跳墙了，他好像认为是应当要把他的儿子什么惊火，也就是用火把他献为祭，然后献在秋坛上面，看他能不能得到神的什么这个保守。其实那个秋坛并不是神的坛啊。我们来看看说他到底怎么样到一个程度，他站到一个程度好像狗急跳墙呢？我们看到第五节这个地方，他说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在列王记下第15章第37节，他说在那些日子，耶和华才使亚兰王和这个以色列的比加去攻击犹大。那他攻击犹大这个是攻击谁？就是攻击这个犹大的亚哈斯。我们来看看他怎么样被攻击呢？我们看看，他说亚兰王这时候和这个比加，也就是以色列的王，他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围困亚哈斯，对不对？好，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四个字，他说却不能胜过他。可见我们的神还是非常的眷恋着犹大国。你有没有看到我们刚才说在那些日子耶和华才使外邦人来攻打犹大人，神今天也是非常的爱我们，神不允许仇敌来攻击我们，神顶多是让以色列也就是犹大的兄弟来攻打犹大，神不允许外邦人来攻打他的百姓。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在这些日子这么久了以后，上帝才允许，而且这个才允许亚兰王，不是只有亚兰王攻击，而还是什么？还是让着以色列他的弟兄一起来攻打这个犹大。不止来让这样子来攻打犹大，圣经上面还告诉我们说呢，却不能胜他。你看当时说实在，亚兰王已经非常的什么，非常的弱小了以色列也非常的什么孱弱了但是这两个这么弱的国家神却允许这两个弱不禁风的国家来攻打犹大，最主要还是一样，要犹大什么能够反省，要犹大能够回转但是上帝让我们看见说，虽然围困亚哈斯，但是却不能胜他。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其实这个犹大虽然好王不多了，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但是神的允许只有在这件事情上面让我们看到，神其实是这个要让我们能够认罪悔改，好不好？好，我们一起看到罗马书第2章第4节看看说圣经上面在新约的地方，圣经如何的告诉我们神的心意在哪里。我们一起翻到罗马书第二章 第二章我看一下哈，第二章我们看到第四节好了。第四节他说什么？他说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他说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至于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日子来的时候，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所以这个地方再一次让我们看见什么？其实神一直在忍耐着我们，我们必须要什么？我们必须要回到神的面前，看到神的恩典是带领我们要什么？要悔改，好不好？好，带领我们要悔改。好，接下去我们也可以翻到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二节，我们看到说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神如何的告诉我们。哥林多后书第几章？第六章第二节。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六章，对不起，第六章第二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二节，他告诉我们说：“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什么拯救的日子。”阿们。所以神在南国犹大一直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悔改。”而且神在这个时候也告诉他说：“不是明天悔改，现在正是时候。”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常常让我们看到说，我们被仇敌攻击，或者是我们陷入在这个不顺利的环境当中，其实神要再一而再再而三让我们悔改认罪，好不好？好，接下去我们来看到，那亚哈斯有没有学到功课呢？弟兄姐妹，你觉得亚哈斯有没有学到功课？亚哈斯还是没有学到功课。我们来看看第七节，你看了以后你会觉得说，今天我们不能再学亚哈斯这个样子。我们看看他说第七节，他说亚哈斯差遣使者到亚述那个地方去，看到亚述王，他说什么？他说告诉亚述王说，我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儿子。他说现在亚兰王要来攻击我，求你救我脱离他们的手。亚哈斯将耶和华殿还王宫府里面所有的金银都送给亚述王作为礼物。哇，我的天哪，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到亚哈斯，他居然没有看到说，其实神的手让他被亚兰跟这个以色列合起来来攻击他。亚哈斯居然还去找亚述，我们知道到最后他会被亚述给掳走，对不对？但是他这时候没有向神求问，也没有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他居然去找另外一个仇敌，也就是亚述。他告诉亚述说什么？他说我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儿子。真的是这个叫做我们中国人讲说什么，作践自己啊。我们明明是神的子民，他跑到仇敌那个地方说我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儿子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也让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其实神在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其实他去什么，向仇敌来什么，来求情他向仇敌来求情那说实在，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他从一个仇敌他不知道认罪悔改，也不知道归向神，他转而向另外一个更凶恶的仇敌来求情。所以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们知道，当我们碰到仇敌攻击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属灵征战，对不对？穿起全副的军装来抵挡仇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亚哈斯呢，他反而什么，去找另外一个更凶悍的仇敌，他以为去找那个亚述日子会好过。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他甚至于作践自己，说我是你的仆人，是你的儿子，而且还说什么，还拿耶和华殿里还有他自己王宫府里面的钱，然后什么送给亚述王。所以亚述这时候当然一开始的时候就跟着这样子，他去攻打大马色，然后把这个亚兰王这个打败了当然因为什么？因为你有钱给他嘛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当时亚哈斯所经历的不是只有这样子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件事情，亚哈斯在这时候其实神有没有放弃他？神没有放弃他。我们知道神怎么样没有放弃他呢？我们一起看到，当这时候我们再回头看到这个神借着先知以赛亚来跟他说话。我们一起翻到以赛亚第七章我们一起翻到以赛亚第七章可见我们的神是蛮有怜悯的神 一而再再而三，神还是一样哈，要他的百姓归回。我们一起看到这个以赛亚书第七章，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第七章，其实第七章蛮长的，好不好？第七章一开始他说，乌西亚的儿子，这个约坦的儿子，也就是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他说，碰到这个什么亚兰王利逊和这个以色列的王比加来攻打耶路撒冷，他说什么却不能攻下来，可见神的怜悯。但是接下来他说，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跟以法莲已经同盟，王的心和百姓的心都快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丛被风吹一样。这时候耶和华就对着以赛亚说，你跟你的儿子施雅亚述出去到那个上池的水沟那个地方，他告诉他说，我们去迎接亚哈斯。我们来看看以赛亚先知如何对亚哈斯说话。他说去迎接亚哈斯，对亚哈斯说什么？你要谨慎安静。所以多少时候我们受到仇敌攻击的时候，以赛亚这时候告诉亚哈斯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为亚兰王还有比加王他们两个人来攻打你他说把头所发的孽怒害怕，他说你也不要心里胆怯。他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他，然后第七节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他说什么？他说这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以赛亚先知告诉这个亚哈王说，你不要害怕，你心里不要胆怯，这些仇敌所谋的他没有办法站立得住，也没有办法成就。然后一直看到我们接下去看到这个在第九节的后面他说什么？他说如果你们不相信的话，你们定然是不得站立得稳。然后第十节耶和华又对着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所求的神求一个兆头。那我们知道这个兆头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主要自己给他们的一个兆头，就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字叫什么？以马内利。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预表耶稣基督。因为在当时亚哈斯说实在再下去一个王就要整个以色列国被掳了那神就是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兆头，借着以赛亚书，就说将来有一个耶稣基督要诞生，要他取名字叫做以马内利，他必有他是同你怀孕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来看看亚哈斯怎么办呢？亚哈斯说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在也是一样这个以赛亚书第七章这个地方，在第十二节亚哈斯说什么？他说我不求，我也不试探耶和华。他在这个时候他还不知道要悔改，他还居然什么？这个叫做假圣洁了还以为自己非常属灵。他说什么？我才不要求耶和华神呢我才不去试探耶和华神呢。人家先知告诉他说，将来会有一个什么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给他取名字叫以马内利。结果这时候亚哈斯还是一样，他说什么？他说我才不去求耶和华神，我也不试探耶和华。那亚哈斯到底求谁呢？我们刚才知道他去求谁，他去求亚述王。那亚述王求完了以后神让这个亚述王把亚兰给攻打下来了，对不对？所以亚兰王照理就已经消失咯。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亚哈斯他接下去又有什么样子的愚昧呢？你看亚兰不是不见了吗？但是对不对？那我们看到说第十节对不起，我们再翻到列王记下第十六章第十节，他说亚哈斯上大马色去迎接亚述王，对不对？然后在大马色看见一座坛。大马色是谁的国家？不是亚述，是亚兰哦。大马色是亚兰他在那个地方看到什么？他看到一座坛。那座坛是怎么样？大马色的一座坛如果这个你记不记得？对不起在第十六章这个第九节，亚述王应允了这个亚哈斯，他就上去攻打大马色。这个大马色就是亚兰王的地方他将城攻取了可见这个亚兰王不是失败了吗？但是我们的这个亚哈斯王居然到去一个失败的国家神已经把他借着亚述把他打下来了，他居然还到大马色，他看见了一座坛，那个坛就是什么？就是亚兰王失败的一个大马色城的一个坛。他说这个亚哈斯就照着坛的模样
画了一个图，然后带回来给他自己的北国的祭司，叫做乌利亚，好不好？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这个亚哈斯实在是太糟糕了哈。他说带回来给祭司什么乌利亚，他去看到人家的大马色的一座坛，画一画，然后带回来给这个啊自己的祭司乌利亚，然后什么一样画葫芦，再造一个什么，造一个外邦人的坛。他说什么？这边告诉我们说，他说带回来以后啊，他就说建筑了一座坛，在第十一节最后几个字。不止如此，你看第十二节开始哈，也就是说这个亚哈斯哈，他从大马色回来的时候，他看见坛，就近前来到坛的地方献祭。这个坛是什么？是大马色亚兰王的坛，对不对？哈，他来到那个地方雕酒献祭，将平安这个啊祭的生祭的血洒在坛上。然后第十四节，哈，他不止造了一个大马色的这个坛，他还什么？他又将耶和华前面的铜坛从耶和华殿和新坛的中间搬到新坛的北边，也就是把耶和华神殿里面的铜坛哈搬到大马色这个假神的坛。他不是拿回来画一个图吗？叫他自己的祭司盖一个吗？然后什么？然后把耶和华里面的铜坛带到新的坛，也就是他新建筑的这个大马色的坛，对不对？然后他什么？在第十五节这个地方，他吩咐祭司啊，他吩咐祭司乌利亚说，你早晨起来，你就要到那个地方去献祭啊，然后烧香，然后国内的民众也都到那个地方什么，然后烧香献祭在那个新的大坛上面。所以弟兄姐妹，北国到这个时候啊，国王已经没了，国王已经是什么，非常的悖逆啊，而且把外邦人的坛带回来。不止如此，祭司也垮了，老百姓也完蛋了，对不对？祭司也跟着他早上去献祭，然后所有的百姓也去献祭哈。然后我们来看看说，那亚兰王这时候他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他说什么？他说只是铜坛我要用以求问耶和华，对不对？你看看哈，为什么他会说这句话呢？因为他自己已经悖逆了上帝，但是他还却假装他是非常属灵，他还说了，他说什么铜坛这件事情，因为在旧约的时候铜坛是拿来求问神的啊，他说我还要用铜坛来求问耶和华，也就是让我们看到说，这个亚哈斯，犹大王亚哈斯堕落到一种程度，他还在伪装自己，他心中非常的悖逆，但是他外表对别人讲起来，他说我还要用铜坛来求问耶和华，也就是说其实他已经是离开神很远了，但是他还口口声声告诉他的百姓说什么，我还是非常属灵的，我还是要用铜坛来求问耶和华。就好像今天其实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心中已经悖逆神了，但是我们还是假装我们自己非常的属灵。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在以赛亚书第七章十二节，就是亚哈斯居然还讲说，我不用求问耶和华，我为什么还要试探耶和华呢？以赛亚跟他先知跟他讲说，你要求一个兆头，他不在乎这个兆头，他还口口声声讲说什么，让我们看到其实当时整个国家，因为他是王堕落到一个程度啊，连祭司也完了，人民也完了，他利用大马色的坛来代替耶和华的铜坛，他居然还讲说我要用铜坛来求问耶和华，可见当时没有人反对，整个国家就好像今天整个教会啊已经完蛋了啊，那但是大家还假装非常的属灵啊，让我们看见其实在这件事情上面哈啊神啊实在是不允许啊。我们看到亚哈斯他接下去他不止做这件事情，他还什么？他还打掉盆座四面镶着什么的芯子，把盆从坛上挪下来，又将铜海啊从殿上给它搬下来放在地上，这些都是神所不允许的啊，这些都是什么？亚哈斯自己哈、啊、自己做所做的哈、啊、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在第十八节，他又因为亚述王的缘故，将耶和华的殿作为安息日所盖的廊子和王从外进入殿子的廊子什么挪移围绕耶和华的殿，他把耶和华殿的那些廊子全部给他什么，全部给他改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神让我们看到其实 一个人迷失并不是只有今天迷失，而是什么？而是一天一天点点滴滴所造成的啊。一个人悖逆神并不是突然间一天悖逆神的。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时的亚哈斯他用别神来代替耶和华神，他一步一步的往下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怎么样一步一步往下走呢？他到别人的地方看到别人的坛比较好，他把它一样化葫芦，然后回来的时候叫自己的祭司盖一个，然后又把这个里面的铜坛给他挪移位置，廊这个走廊也给他改了，什么东西都改了。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说，整个啊，这个犹大在这个时候非常的堕落，因为他们开始不敬畏神。神在这时候啊，连犹大哈、啊，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什么？我们也是用属灵的知识啊，来代替什么？代替我们自己的神啊，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最后，我们一起翻开啊，《约翰一书》啊，第二章十五节，我们一起看到《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来结束今天啊，我们看到约翰一书啊，第二章是约翰一书，对，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哈，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我们来看到他说不要爱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情，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就好像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亚哈斯犹大王，他已经爱这个世界了，他已经什么爱了仇敌的偶像，他甚至于不知道来到神的面前来求问耶和华神，他反而去求问另外一个更凶恶的偶像，也就是另外一个更凶恶的仇敌，也就是亚述。他以为求亚述可以帮助他来解决亚兰。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常常就这样子，我们常常哈。去找另外一个仇敌哈，要来抵挡现阶段的仇敌，导致我们的生命却一天一天的败坏，导致我们到后来我们自己建立一座自己的坛。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今天让我们看到啊，在这个从乌西亚王开始，就像乌西亚王、扫罗或者耶罗波安，我们真的是必须要学习，我们不能想摸有属灵的权柄，因为那些通通是属于神的。愿神让我们看见我们有更多的来学习，让我们也更多的像亚哈斯一样，不要啊只知道去求问外邦人的假神，而忽略了神你实在是每一次都要让我们啊经历更真实的你，让我们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知道我们必须要认罪悔改，因为神一直在怜悯着我们，就像神如何的怜悯的以色列的百姓，还有犹大的百姓。主啊，因为我们都是属乎你的，赦免我们，因为我们常常对着亚述这些外邦人说，我是你的仆人，是你的儿子，因为常常我们就是啊学习啊这些在你属灵上面所要教导我们的功课。愿神祝福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所学习的，我们将感谢祷告不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